Hello，你好呀，我是 Simon。那我们继续读《被讨厌的勇气》第四章第四页，要有被讨厌的勇气。差点就被骗了。第二周，青年愤然地叩响了责任的门。课题分离想法的确有用，上一次也确实接受了，但是，那岂不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生活方式吗？分离课题，减轻人际关系的负担，不也就意味着要失去与他人的联系吗？最后，岂不是要落得遭人厌弃？如果这叫做自由，那我宁可选择不自由。个体心理学和整体论，责任。哎呀，你好像不太高兴啊，青年。关于客体分离还有自由。那之后，我又独自冷静地想了想，等感情冷却之后，用理性的头脑想了想，即使如此，我还是认为课题分离不可能实现。哦，请你讲一讲，分离课题，这最终是一种划清我是我、你是你界限的想法。的确，人际关系的烦恼也许会少很多。但这种生活方式真的正确吗？我只能认为它是一种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的个人主义。在我第一次来拜访的时候，您好像说过阿德勒心理学的正式名称是个体心理学吧？我一直很在意这个名字，现在终于理解了。总而言之，阿德勒心理学即个体心理学，是引导人走向孤独的个人主义的学问，责任。的确，阿德勒所命名的个体心理学这一名称，也许很容易招人误解。在这里，我要简单做一下说明。首先，在英语中，个体心理学叫做 individual psychology，而且这里的"个人 individual" 一词在词源上是不可分割的意思。不可分割。总之，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的意思。那么具体来讲，什么不可以分割呢？阿德勒反对把精神和身体、理性和感情，以及意识和无意识等分开考虑的一切二元论的价值论。什么意思？比如，请你想一想，那位因为脸红恐惧症而来咨询的女学生的话。他为什么会脸红恐惧症呢？阿德勒心理学不把身体症状与心灵分开来考虑，而是认为心灵和身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。就好比由于内心的紧张，手脚会发抖，脸颊会变红，或者因为恐惧而脸色苍白等。心灵和身体会有联系的部分吧，理性和感情。意识和无意识也是一样。一般情况下，冷静的人不会因为被冲动驱使而大发雷霆。我们并不是受感情这一独立存在所左右，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。青年，不，这不对。只有把心灵和身体、理性和感情、意识和无意识这些因素明确区分开来进行考虑，才能正确理解人的本质。这不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吗？哲人，当然，心灵和身体是不一样的存在，理性和感情也各有不同，而且还有意识和无意识之分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但是，当对他人大发雷霆的时候，那是作为整体的我选择了勃然大怒，绝对不是感情这一独立存在。可以说与我的意志无关，发出了怒吼。在这里，如果把我和感情分离开来，认为感情让我那么做，或者受感情驱使，那就容易陷入人生谎言。青年，您是说我对服务员发火那件事儿吧？是的，像这样把人看作不可分割的存在和作为整体的我来考虑的方式。叫整体论，那倒是可以。 但是先生，我并不想听您空谈个人的定义。如果彻底探讨阿德勒心理学，会发现他最终将把人导向“我是我，你是你”的孤独境地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干涉你，你也别干涉我，彼此都任性地活着。请您坦率地分析一下这一点。明白了，关于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一阿德勒心理学的基本思想，你已经理解了吧？青年，是的，作为解决这种烦恼的手段，出现了人际关系方面的不干涉，即课题分离这一观点。哲人，我上次应该说过这样的话：想要缔结良好的人际关系，需要保持一定距离，太过亲密就无法正面对话。但是，距离也不可以太远。课题分离不是为了疏远他人，而是为了解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线。解开线？是的，你现在是把自己的线和他人的线乱糟糟的缠在一起来看世界。红、蓝、黄、绿，一切颜色都混杂在一起，这种状态叫缠绕，而不是联系。青年，那么先生又是如何看待联系的呢？哲人，上一次作为解决人际关系烦恼的处方，我谈到了课题分离。但是人际关系并不止于课题分离，相反，分离课题是人际关系的出发点。今天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阿德勒心理学是如何看待整个人际关系的。以及我们应该与他人缔结什么样的人际关系？人际关系的终极目标。那么，我来问一下，在这里，请您只简单的回答结论。先生，您说课题分离是人际关系的出发点。那么，人际关系的终点在哪里呢？哲人，如果只回答结论的话，那就是共同体感觉。共同体感觉，是的，这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概念，也是争议最大的地方。事实上，当阿德勒提出共同体感觉这一概念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离他而去，好像很有意思啊。那么，那是怎样的概念呢？上次说到过，把别人看成敌人还是看成伙伴这个话题吧，在这里。我们再深入考虑一下，如果他们是伙伴，我们生活在伙伴中间，就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而且还可以认为自己在为伙伴们，也就是共同体，做着贡献。像这样把他人看作伙伴，并能够从中感到自己有位置的状态，就叫共同体感觉。究竟哪里是重点呢？这主张也太空洞了吧，哲人。问题是共同体的内容。你听到"共同体"这个词儿，会有什么个印象呢？哎呀，应该就是家庭、学校、单位、地域、社会之类的范围吧。哲人，阿德勒认为，他自己所叙述的共同体，不仅仅包括家庭、学校、单位、地域、社会，还包括国家或人类等一切存在。在时间轴上，还包括从过去到未来，甚至也包括动植物或非生生物。啊，也就是主张共同体，并不是我们普遍印象中的共同体概念所指的既有范围，而是包括了从过去到未来，甚至包括宇宙整体在内的一切。不不，根本弄不懂是什么意思。宇宙、过去或未来，您究竟在说什么呢？哲人，听了这话，大部分人都会产生同样的疑问。马上理解的确很难，甚至阿德勒本人都承认自己所说的共同体是难以实现的理想。哈哈哈，这就麻烦了呀。那么我反过来问问您啊，先生，您能够彻底理解并接受这种甚至包括了宇宙整体的共同体感觉吗？哲人，我认为是，而且我甚至认为。如果不理解这一点，就无法理解阿德勒心理学。啊，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， 阿德勒心理学认为，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，不幸之源也在于人际关系。反过来说，就是幸福之源也在于人际关系。的确，共同体感觉是幸福的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指标。青年，愿闻其详。哲人，在英语中，共同体感觉叫做 social interest，也就是对社会的关心。这里我要问问你，你知道社会学上所讲的社会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吗？社会的最小单位，哎呀，是家庭吧？不对，是我和你。只要有两个人存在，就会产生社会，产生共同体。要想理解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，首先可以以我和你为起点。以此为起点，怎么做呢？把对自己的执着 （self-interest） 变成对他人的关心 （social interest）。对自己的执着，对他人的关心，这又是什么呢？拼命寻求认可，反而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哲人，那么具体考虑一下吧。这里，我们把对自己的执着这个词儿，换成更容易理解的以自我为中心。在你印象中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哦，首先想到的是暴君一样的人物吧，残暴蛮横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只考虑自己。认为整个世界都要围着自己转，依仗权力或暴力，像专制君主一样横行霸道，对周围的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人物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等就是典型的暴君类型。的确如此。青年，另一方面，虽不是暴君，但却破坏集团和谐的人物，也可以说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参加集体活动。而喜欢单独行动，即使迟到或者爽约，也毫不反省。用一句话形容，就是自私任性的人。这人的确，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的一般印象就是这些。但是，还必须再加上一种类型。实际上，不能进行课题分离。一味拘泥于认可欲求的人，也是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为什么？请你考虑一下认可欲求的实质，他人如何关注自己，如何评价自己，又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欲求？受这种认可欲求束缚的人，看似在看着他人，但实际上眼里却只有自己。失去了对他人的关心，而只关心我，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那么，也就是说，像我这样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人，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吗？虽然如此，极力竭尽全力的在迎合他人。是的，在只关心我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你正因为不想被他人认为自己不好，所以才在意他人的视线。这不是对他人的关心，而是对自己的执着。但是，上一次我也说过。有人认为你不好，那证明你活得自由，或者从中能感到以自我为中心的气息。但是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这一点。一味在意他人怎么看的生活方式，正是只关心我的自我中心式的生活方式。啊，这可是令人吃惊的言论啊！不仅仅是你，凡是执着于我的人。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所以必须把对自己的执着换成对他人的关心，好吧？的确，我只看到了自己，这一点我承认，不是如何看待他人，而是只在意自己如何被看待。即使被说成是自我为中心，我也无法反驳。但是，请您也想一想，如果把我的人生看作是一部长篇电影，那主人公肯定是我吧？那么，把摄像机聚焦到主人公身上有什么错呢？你 不是世界的中心，只是世界地图的中心。哲人，请按顺序想一想，我们作为共同体的一员，从属于共同体，能够感觉到在共同体中有自己的位置，并能体会到可以在这里，也就是拥有归属感，这是人的基本欲求。例如，学业、工作、交友，还有恋爱和结婚等，这一切都与寻求归属感紧密相关的。你不这么认为吗？青年，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深有同感。哲人，而且自己人生的主人公是我，这种认识并没有错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君临于世界的中心。我是自己人生的主人公，同时也是共同体的一员，是整体的一部分。整体的一部分？只关心自己的人往往认为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，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他人只是为我服务的人，他们甚至认为大家都应该为我服务，应该优先考虑我的心情。青年，就像公子或王子一样。是的，正是如此，他们超越了人生的主人公，进而越位到世界的主人公。因此，在与他人接触的时候，总是会想，这个人给了我什么？但是，这一点恐怕就是跟王子或公主不同的地方吧。这种期待并不会每次都被满足，因为别人并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。的确，因此，当期待落空的时候，他们往往会大失所望，并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屈辱，而且还会非常愤慨，产生诸如那个人什么也没有为我做的，那个人辜负了我的期望，或者那个人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之类的想法。抱着自己位于世界中心这种信念的人，很快就会失去朋友。青年，这就奇怪了。先生，您自己也不是说了吗？我们生活在主观的世界中，只要世界是主观的空间，那么位于其中心的就肯定是我，这一点毫无疑问吧。哲人，也许你是在说世界这个词的时候，往往会想起世界地图之类的东西吧。世界地图什么意思？例如在法国使用的世界地图上，美洲大陆位于左端，右端则是亚洲，被绘制在世界地图中的是欧洲，是法国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是中国使用的世界地图，那么中国就会被绘制在世界的中心位置，美洲大陆在右端，欧洲在左端。也许法国人在看中国版世界地图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协调感，认为自己被非常不当地赶到了边缘，仿佛世界被任意切割了一样。是的，肯定会那样。但是，在地球仪上看世界的时候，又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是地球仪，既可以把法国看作中心，也可以把中国看作中心，还可以把巴西看作中心，一切地方都是中心，同时一切地方又不是中心。根据看的人所处的位置或角度，可以产生无数个中心，这就是地球仪。嗯，的确如此。刚才所说的，你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一样，你是共同体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中心。青年，我并不是世界的中心，世界不是被切割成平面的地图，而是像地球一样的球体。哎呀，作为道理大体能明白，但为什么一定要特别意识到不是世界的中心呢？哲人，这应该再回到最初的话题。我们都在寻求可以在这里的归属感，但是阿德勒心理学认为，归属感不是仅仅靠在那里就可以得到的，它必须靠积极的参与到共同体中才能够看到。积极的参与，具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直面人生课题，也就是不回避工作、交友、爱之类的人际关系课题，要积极的主动去面对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， 那就丝毫不会主动融入共同体中，因为一切他人都是为我服务的人，根本没有必要由自己采取行动。但是，无论是你还是我，我们都不是世界的中心，必须用自己的脚主动迈出一步去面对人际关系课题，不是考虑这个人会给我什么，而是要必须考虑一下我能给这个人什么，这就是对共同体的参与和融入。您是说，只要付出了，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？是的，归属感不是生来就有的东西，是要靠自己的手去获得。共同体感觉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概念，也是最具争议的观念。的确，这种观点对青年来说很难马上接受，而且对于被指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件事，他也是心怀不满。但是，最接受不了的还是甚至包括宇宙或非生物在内的共同体范围内容。阿德勒还有哲人究竟在说什么呢？青年一脸困惑地开口说话了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吧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